你是不是也有过一不小心脑充手滑，就买在高点砍在低点，标的的财报看起来不错，而股价却起不来？拥有十年以上操盘经验的雷老板教你如何避开别人踩过的雷，从法人视角拆解热门产业的关键讯号，告诉你哪些是真的趋势，哪些只是题材炒作。每周二上线的全新理财节目《投资不踩雷》，让你建立好的投资判断，抓住最佳进出场的节奏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社头三姐妹》。相隔一年多的时间，陈思宏带着他最新的小说《社头三姐妹》从德国回到台湾，再度向世界抛出了没有冷场的故事，想要再度扰动读者的感官回路。陈思宏的《社头三姐妹》是他的彰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。在小说正文开始前的第一页，陈思宏引用了法国作家保罗·瓦勒里·罗拉这一首诗中的一句话：我将这个万物生机勃勃的封闭系统命名为孤独。为什么整本小说的刚开头会提出孤独这两个字呢？我一开始不太清楚孤独和《社头三姐妹》这本小说有什么连结。这个困惑一直持续到有声书的录音工作将近要结束的时候，书中的主要角色们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但丁、小 B、乡长、夫人、导演，他们的人生剧场开始在我脑中轮番上演。而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地狱与天堂，也就是作者为他们打造的生活场景，既写实又奇幻，充满吵闹却又莫名的荒谬。譬如说，在小说中出现的元素还包括了台湾没有的羊驼和戴胜，另外还有性爱小屋和一个虚构的知足常乐巴勒国际观光节。随着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们来到故事的后段，某一个瞬间我的脑洞突然开了，似乎懂了保罗·瓦勒里文字里的含义。是啊，这本小说的关键字之一也许就是孤独。在这个闹哄哄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，可是人是孤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，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共有的。在社头三姐妹的故事中，无论是出生就注定是大家眼中异类的三姐妹，人生胜利组的乡长，或是从城市来到社头要与爱人道别的小 B， 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处境，都有自己觉得无法融入社会或是社会无法接受他的风格的地方，又或是每个人都有想要从身体里大声呼喊为什么的心情。可是啊，我们从陈思宏构筑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另一种风景，一种欲哭无泪的淡然，或是转而关照其他众生的移情，或是硬撑着硬撑着结果累倒了。社头三姐妹的有声书很特别的是，我们邀请到金钟影后蔡淑臻 来为他单纲朗读，同时还邀请了资深配音员卢怡君来参与前期的声音开发指导。录音过程中，我不止亲身感受到蔡淑臻的敬业与专业，也发现他居然有着像人面笑匠一样很可爱逗趣的一面。有时候就算只是简单一个字的表达，也能让情节的趣味性立刻升温。蔡淑臻的主调声音轻柔，根据他自己的形容是具有助眠的效果，而他为每个不同性格的角色量身打造的声音，即便是单次出场的配角、神明、臭豆腐叫卖声等等，都是经过一番思考和设计，丰富地呈现出他对于故事的掌握以及对人物心情的体会。那么在蔡淑臻声音诠释下的社头三姐妹有声书有着什么样的形貌、气味与声波呢？戴上耳机聆听后，我自己的感觉是同时被疯狂与温柔所包围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蔡淑臻所诠释的社头三姐妹。请记得哦，聆听完社头三姐妹的故事，别忘了静好听还有为她特别企划的彩蛋，那就是由陈思宏亲身录制的后记，还有陈思宏和蔡淑臻在 Live Podcast 活动的对谈精华剪辑。
社头三姐妹，作者陈思宏，静文学出版，由蔡淑臻为你读书。干，这次换谁死？反正他救不了，他谁都救不了。很多人都说他这个小杂包有神力，神力个屁，他什么都阻止不了。有神力的话，怎么会如今一个小杂包独自住在这个烂三合院，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。他从衣柜翻出外套，昨晚想脱光光睡觉，今早就要穿外套了。他缓步到屋外浇花草，摘枯叶，雾气袅袅，几株热带植物为战。啊，怎么忽然就秋天了？屁啦，岛屿中部秋什么天，秋个屁，就是热个大半年，接着稍微不热几个月，根本没有明显的秋天。树叶不集体转黄，山区没有满山枫红，但就是有这样的时刻，夏天不告而别，风的成分变了，忽然转凉，冷气终于可以放假，长袖长裤薄外套，可以洗热水澡，开始留长头发，想到远方的人。体感温度还能以文字、数字确切度量，难以言喻的是心理细微的变化。炎夏湿热，日夜汗水淋漓，情绪焦躁。躁是很强烈的情绪，占据许多空间。排除其他感知，脾气森林大火，口喷热带气旋。夏天离开，天地忽然降温，身体除燥，立即腾出许多空间，许多细微的情绪就冒出来。忽然特别思念，想钻到神桌下，但自己钻根本没用。昨天还上街吃一大碗刨冰，今天想喝一碗热茶。想吃一碗蒜头面，想织一件毛衣，却不知道要织给谁。想炖水梨，想去修耕田里挖泥块、堆土窑、烤番薯。最想、最想、最想喝一碗杏仁汤。不是任何人煮的杏仁汤，特别不是街上卖的那种，难喝死了。人工香料味道好恶心。他想喝母亲的杏仁汤， 但他煮不出那个味道。母亲没机会跟他说配方，就死了。他预知母亲的死，但他当年不敢说出口。说出口又怎样？他很小就知道了，他根本没有办法阻挠死亡。小时候对死这个概念还很模糊，只会哭，跟着两个妹妹哭，大家都在哭，只好跟着哭。一直到有天风凉，他好想喝一碗母亲的杏仁汤，发现这辈子根本没有机会喝到了。那刻，反而无泪，似乎终于知晓了死亡的强大。他试图以其他汤水填满身体，可乐、沙士、芭乐汁。身体里装越多饮料，对杏仁汤的渴望就越强烈。他不知道母亲的杏仁汤配料，但清晰记得母亲蹲在地上剥杏仁皮的模样。天气一转凉，母亲就会去市场买一大包的杏仁，回来以清水洗杏仁，加水置入冰箱，隔夜才取出，加入滚烫热水，指腹跟指甲搓揉，杏仁皮就快速脱落，褐色的杏仁蜕变成白亮的果仁，像发光宝石。接下来的步骤他完全没有记忆，喝不到最想喝的那一碗杏仁汤，那种永恒的失落对他来说，这就是如秋。凉风在他颈背上溜滑梯，在他耳边喧闹，怎么头发剪这么短，像个男人。夏天终于去死了，他想到接下来不用每个礼拜都去剪头发，可以省很多钱，心情还算不错，任凉风闹。他从来不懂二号，那一头蓬松大卷的及腰长发，在他眼中是恐怖的捕鼠笼。高温就是一大群肥大的老鼠，冲进那团长发，永远困在里面。他一直很想拿一把大剪刀，冲过街，反正就几步路，抓住那团长发，一刀咔嚓，一定可以抖落千百只恶心的鼠尸。算了，想想而已，都多久不说话了，看到就烦。真的入秋了，那些猫狗会不会着凉？一一确认花草皆喝饱水，枯叶扫净，快速松土除杂草。没手表，不知道几点了。其实根本不需要手表，听到远方狗吠，就是早上5:25。二水开往基隆的区间车在社头停靠，火车惹狗吠。好啦好啦，我浇花打扫一下就去准备饲料，不要再叫了，已经很多人讨厌你们了，再叫就会被扑杀了。他什么时候开始喂流浪猫狗的？想不起来了。他小时候社头流浪猫狗比现在多很多，上学途中常会遇到一大群野狗，皮肤溃烂，看到骑单车的小孩就狂吠狂追。野狗感知强烈，捕狗大队的卡车还没开进社头，他们就已经失控往山区狂奔。野狗似乎也听到了乡里谣言，在田野遇见他们三姐妹，安静稳坐，眼神不敢直视。傻一点的狗会摇尾巴，壮硕凶猛的狗则定格假装是庙里的石狮，绝对不追他们。太可怕了，大家都说惹到他们不得好死。有一次三姐妹在田间遇到野狗打群架，都已经咬到见骨见血了，见到三姐妹，野狗尖牙塞到狗嘴最深处，夹尾巴喉咙收束，让出一条路。是那一次他发现自己的眼睛除了能取得预感，还有抹除的能力， 他不会解释预感，当然也不会解释抹除。其中有一只毛发纠结的大狗在他脚边摇尾巴，他蹲下摸它，从书包里拿出饼干喂食。狗在他身上开心扭动身体，二号跟三号尖叫，说好恶心，好臭。
不要乱讲，恶心什么？很可爱啊。你近视哦，狗在流血，你衣服还有裤子都沾到了啦。它身上有干掉的大便，很臭哎，我几百公里外就闻到了。
你神经病哦，不要再摸着啦，很多人在看，谁知道他们会跑去跟阿公说什么。
他低头看狗，没有啊，没有看到大便，根本没有血，他们乱说话。他只知道他的视线里有几大块白糊的区域，他猜大概是近视吧。后来他看到阿公在房间里看日本色情片，画面上的男体女体让他看傻了眼，那些男女器官都被遮蔽了，像是有谁拿了喷漆在他们身上喷了雾。他看傻了，没注意到阿公愤怒的表情。阿公没拉上裤子，直接一脚踹过来，他来不及躲，身体飞出去。
阿公，阿公，我不是想跟你一起看色情片，是我的眼睛跟你看的片子一样，也会自己喷雾哦，这里喷那里喷。
必须要经过很多年，他才慢慢理解自己视觉抹除的能力，不想看到的，不该看到的，他的视觉会自己在眼前画面上喷雾，他不太能够以意志控制，视觉会自己抹除，不想看的，不该看的，这里喷一下，那里喷一下。但是，真奇怪，灰尘脏污，视觉就是不会抹除，反而会放大。洁癖个屁，根本不是洁癖，那些污秽在他视觉里不断放大，不立刻处理掉，他怕自己会拿刀戳眼。他把狗粮跟猫罐头放上机车，门口有一篮玉米，都说几次了，他一个人吃不完，怎么又来这么一堆？他发现门口地上那盏小灯没关，大声咒骂自己，浪费电。灯罩上有歪斜的字体，那是爸爸写的，命苦者免费。
想听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